愿主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尔谷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有从耶路撒冷下来的金丝们说，他富有贝尔哲布，又说他赖魔王驱魔。耶稣遂把他们叫来，用比喻向他们说，撒旦怎么能驱逐撒旦呢？一国若自相纷争，那国就不能存立；一家若自相纷争，那家也将不能存立。撒旦若起来自相攻击纷争，也就不能存立，必要灭亡。绝没有人能进入壮士的家抢窃他的家具的，除非先把那壮士捆起来，然后抢劫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的一切罪恶，连所说的任何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但谁若亵渎了圣神，永远不得赦免，而是永久罪过的犯人。耶稣说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富有邪魔。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今天再来讲一下马尔谷怎么讲故事。耶稣在若翰被监禁后开始出来宣讲，记得吗？十六字真言，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这是主题。这跟任何一个童话故事是一样的啊，有个主题出现以后呢，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所以宣讲者呢会得到欢迎，也会得到拒绝。耶稣招了两对门徒以后呢，就开始在格法翁的安息日就过了一天，然后呢众人都涌来了，城都放不下，对不对？然后接着呢，就是连续五个耶稣跟犹太人冲突的故事。换句话说，大家拒绝他。然后拒绝之后呢，我们马上看见是第三章又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群众们又来了围着耶稣，然后耶稣也选了十二个宗徒，又是一个积极的或是喜事。然后上个星期六我们因为过的是保禄的规划的庆日，没有练，其实很简单，是耶稣回到家里面呢，群众都来，他的家人来抓他，说他疯了，所以家人也反对他。今天是接着今天的故事啊，大家就说耶稣是附了魔才可以驱魔啊，可以看见那个张力啊，就是积极的、消极的，这故事就这他读篇幅大就有这个会发现这个有趣的。这叙述上的一些本领吧啊，他的一些技巧。我们所读的福音作品出自很晚啊，大概马尔谷我们说69年吧，第一世纪69年或70年，换句话说，离耶稣的日子已经隔了，离死亡隔了至少40年。所以我们今天看福音的故事，我们知道现在所读的所呈现跟我们的故事有三个阶段。第一个当然是核心，有耶稣这个人，他真正的生活经验，他的话，他的行动，有人看见，有人听见，有人传下来，传下来就第二个阶段了。首先是耶稣的十二个宗徒，还有很多不同的门徒传下来，当然是靠口头宣讲，那慢慢的会形成一些小故事，可能有人给他写成一些文字，然后最后呢被作者把这个资料收集起来，在口头上传的或者文字上传的就收集，他们就编成我们今天眼前的作品。毫无疑问，有历史的根，有耶稣这个人，有这个见证人。当然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写作的时候呢，他们离耶稣的时代已经很远，他们很难去回复到完全当时客观的情境。作者比较重要的目的是像耶稣宣讲一样啊，你们悔改信从福音，还要他眼前的人悔改，让他眼前的读者或他的宣讲对象能够相信福音。所以今天的福音的故事有耶稣的根，耶稣在生活上一定跟很多 犹太的宗教领袖发生过冲突，但是像这样被耶路撒冷的这些宗教领袖包围着那个场面，大概是比较反映了初期教会的情况。是马尔谷这个教会，他们大概也用耶稣的名驱魔了，驱魔在那个时候并不是一个太神奇的现象，这蛮多的各宗教都有，到今天我们台湾还是很多，很清楚对不对？我们说这个怎么讲，我们叫驱邪是不是啊？我是不知道。那现在问题是，魔会驱魔吗？在民间信仰可能会，大魔王驱小魔王可能会，但在基督信仰呢不，因为耶稣他就说魔跟魔是一家人，一家人不会自己打仗，他们根本就不能存在，根本不用靠天主，自己把自己给杀光了嘛，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那么现在就是这个驱魔的事件是来自于天主，而不是在魔鬼之间最大的势力。但是耶稣所行所教的一切，我们前面已经看过了，一直是有人接受有人反对，好几次了，到今天还是一样。天主的救恩在耶稣身上已经显现出来了，谁得不到呢？那些不要得的人得不到，就这么简单。那些不要的人就是今天所谓的亵渎了圣神，把天主的能力解释成魔鬼的力量，当然就表示拒绝接受天主，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得到天主的救恩。不是天主不施予，不是天主不给，是人自己不要。我们在读经一听的这一个也是，说耶稣是新约的宗保。这个约这个字很有趣哦，这个约啊，我们在我们圣经这个约啊，英文怎么说的？Testament， 对不对？那是什么？是遗嘱，本来是什么？遗嘱。那本来那个盟约在旧约里面，天主跟人立的盟约，从亚伯兰开始，那什么约呀？那是 covenant， 不同的字。本来天主跟人立的约是天主跟人建立关系，那关系呢，到了后来就是人不断的毁约，不断的毁约，然后天主呢？不断的出现各种方法，用自己能力，最后呢派他的独生子来，甚至呢让他的独生子牺牲了性命。那我们知道在人间里面啊，这个遗嘱什么时候生效？必须是立遗嘱的人死亡。那这个立遗嘱的耶稣的父亲啊，天主父，那耶稣自己他本是同性同体的嘛，所以耶稣让这个盟约生效，所以他就为众人舍弃了自己。这也是我们在每天的感恩礼里面讲的，这是新的盟约，为众人而倾流的血。这个约已经一定决定性的实现了。那当然遗嘱实现之后，那个或获得遗嘱这个恩效的人是不是真正得呢？还是看要不要得。我们在一般的法律上还有什么所谓什么抛弃继承吗？不是吗？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大概基本上我们很多人是不愿意真正的完整的接受，我们喜欢想要选择性的接受，接受某一部分，或者说对我们有利的我们才接受。我们会衡量这个家里面的长辈所留下的是遗产呢多还是债务多债务多就不要了，是吗？但是我们要面对天主在耶稣身上给我们所显示的救恩，是丰富的天主恩宠，还是让我们承受很多苦难？这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盟约最根本的一个关键点了。我昨天开始跟我们这边的牧道者讲一点点这个圣事的教会的教导嘛，我就发现这一个基本的困难，很大的困难。那在我之前的老师们讲的，当然好像也是对的就是相信我们的信仰呢带给我们最大的恩典，但是这个恩宠很特别的，是透过耶稣的死亡而来的。那个死亡呢，不是耶稣自己死而已， 而是要所有愿意相信他的人要有他一样的心情啊，愿意跟他一样，愿意跟他一样，包含跟他一样的死亡，死于罪恶，死于一切跟天主恩宠相反的。那这个是我们表达我愿不愿意得天主的救恩，我愿不愿意得啊这个遗嘱所要留给我们的资产啊，这个非常吊诡啊，就是信仰上一直存在这个，这才是信仰啊，信仰就有很多要跟我提出巨大的挑战啊，这在现实上我感觉上对我好像不是那么的有利，但其实是真正有最大的利益。如果不能够突破这个的话，不能够像耶稣一样的啊，死于自己，这是耶稣的话，悔改，唯有悔改啊，信从福音，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这个已经来近的天国，这是我们能不能够真正的得到圣神的恩典最大的关键。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啊，在一个龙年的结束，在蛇年的开始嘛，我可以开始下点决心吧。我们知道这个信仰啊，的确是就是一个不断的战胜自己，不断的顺从耶稣的旨意。